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司法部部长邦迪星期一应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查克·格拉斯里的请求，下令解封一份机密文件。该报告由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在2018年撰写，揭示前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詹姆斯·科米在2016年调查希拉里·克林顿电邮门事件中，在未经充分调查的情况之下，提前宣布结束对这一宗事件的调查。电邮门调查代号为 EDEAXM， 针对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伺服器处理机密资料。根据报告， FBI 未采取应有行动，包括忽视对 U 盘的检查，该 U 盘可能存在重要内容。科米在2016年7月的单方面宣布调查结束，认为没有合理理由对希拉里提起刑事指控。他将法律用语重大过失改为极度疏忽。大约在同一时间， FBI 启动了交火飓风调查，来到调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团队是否跟俄罗斯勾结，影响选举结果。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里星期一发布该报告的机密附录时指出， FBI 在调查希拉里电邮门事件极其缺乏努力和应尽的责任，和对川普团队调查形成鲜明对比，质疑科米的决策可能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另外，2016年6月，时任司法部长洛雷塔·林奇和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凤凰城机场会面，引发公众对调查公正性的质疑。林奇表示接受 FBI 的建议，但拒绝从案件中回避。2017年，科米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承认其结案决定部分受神秘情报报告影响。该报告尚未完全公开，但其内容被视为干预 FBI 决策的关键因素。格拉斯里自2018年开始多次推动解密该文件，并在今年成功促使司法部公开相关内容。此举再度引发对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司法机构中立性的检视。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星期日抵达华盛顿特区，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他此行目的在深化菲律宾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在国防和经济方面的合作。小马可斯在星期一下午先同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会面。海格塞斯表示，我们继续一起致力于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适用于应对在太平洋任何地方，包括南海。我们的武装部队、飞机或包括海岸警卫队在内的公共船只遭到的武装袭击。海格塞斯强调，亚太地区是美国优先战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菲任何一方本土或在太平洋核区的岛屿领土、军队、船只或飞机遭到武力攻击时，双方将因应危险共同采取行动。小马可斯说，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是我们唯一的条约伙伴，共同防御条约将继续是这一种关系的基石，尤其是在国防和安全合作方面。小马可斯亦再次感谢海格塞斯、美国政府和川普总统在菲律宾面临威胁时给予我们的持续支持。小马可斯星期一众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讨论了地区外交和双边关系。他将在星期二访问白宫和川普举行会谈，希望在8月1号美国关税生效的最后期限之前确保达成更有利的贸易协议。菲律宾官员表示，小马可斯和川普的会谈重点将放在经济合作以及菲国对关税的担忧。 佢将强调，如果菲律宾想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真正强大的合作伙伴，就必须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强大。菲律宾媒体引述菲国驻美大使罗木阿尔德斯的话讲，小马可斯这一次访美将重申已有70年历史的共同防御条约，并讨论如何继续和我们的主要盟友美国合作。边境事务总管霍曼星期一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洛姆和其他川普政府官员一起召开新闻发布会。洛姆表示，在星期六晚上的一场抢劫未遂中，一名无证移民将一名休班的移民和海关执法 ICE 人员射中。洛姆表示，枪手是在2023年前总统拜登任内非法入境，并在之后的几年内曾四次被捕却被释放，他将这一次事件归咎于纽约的庇护城市政策。该政策限制了纽约市和移民执法部门的合作。之前纽约市议会做出决定，阻止联邦执法机构在纽约市监狱开设办公室。边境事务总管汤姆·霍曼指责纽约市当局说，你们纽约市当局不想让我们在安全的监狱中逮捕坏人，却想将他释放到大街上，这个对外国游客来讲是不安全，因为在街上逮捕非法移民，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那我们怎样做？我们只好向纽约市派出更多特工去找那些坏人。霍曼星期一表示，国土安全部将在纽约市布满移民和海关执法人员。纽约市长亚当斯在星期一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我和制定的规则无关，并表示欢迎更多 ICE 特工进入城市，帮助这个城市追捕好像被指控的枪手这样的危险人物。但是他说，如果被追捕的那些人是试图走人生道路，试图成为公民的普通人，我认为就不应该这样做。之前川普总统誓言将打击非法移民的执法重点放在民主党领导的城市。洛姆星期一讲到纽约时说，我们会在这样的城市加倍努力，投入更多的探员、更多的人员、更多的设备，安排更多的训练，以便在当地执法部门不支持他们的情况之下进入一个危险的社区。财长惠森特星期一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正处于增长的关键时刻，其增长速度可能同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时期类似。他说，最近在爱达荷州太阳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美国科技界领袖表示，相信人工智能革命的到来比他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最早可能在2026年第一季度或第二季度就开始发挥作用。由于人工智能所需的人力资源更少，贝森特认为这一种经济繁荣可能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当被问及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繁荣时，贝森特说，如果通胀率较低，这样我们就应该降息。当被问到川普是不是应该解雇鲍威尔时，贝森特说，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是审查整个美联储机构，审视它是不是有效。美联储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没有下调基准利率，这个激怒了总统，他要求鲍威尔降息并辞职。星期日有媒体报道，贝森特曾建议川普总统不要解雇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川普随后发帖文驳斥这一个消息，表示贝森特并未提出这项建议。当被问到川普是不是应该解雇鲍威尔时，财长拒绝就此作出评论，并说这一件事将由总统决定。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在2026年5月结束，但他仍将担任美联储理事至2028年1月。美联储是一个独立机构，不受政治影响， 鲍威尔是负责利率投票的12人委员会成员之一。最近几日，白宫仲将矛头指向了美联储华盛顿总部一项耗资25亿美元的装修工程，该工程远超出预算。鲍威尔上个礼拜回应说，该工程规模庞大，涉及多项安全升级和危险材料清除。贝森特认为，美联储过去围绕关税的恐慌言论被证明是错的，因为目前为止通胀影响甚微。鲍威尔则表示，美联储正是等待更多经济数据来到确定川普经济议程的影响。星期一，美国总统川普取消哈佛大学联邦经费一案在麻州波士顿开庭。由于联邦地区法官艾利森·伯勒斯主持庭审，哈佛大学星期一敦促法官命令政府恢复该校被取消的25亿美元联邦补助金，并继续提供联邦研究经费。该大学在今年4月拒绝白宫的改革要求之后，被切断近30亿美元的资金。哈佛方指责政府以打击反犹太主义为由，大规模削减研究经费，却未能证明两者存在关系，而且未考虑此举对患者和社会大众造成的伤害。数百项涵盖癌症治疗、传染病和帕金逊症等领域的研究计划将面临中断。哈佛指控联邦政府此举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并对该校进行报复。对此，美国司法部资深律师麦可维奇克反驳，政府之所以取消哈佛的补助金，是因为政府的优先政策是不向涉及反犹太主义的机构提供资金，并指称哈佛已经将校园抗议者的利益摆在癌症研究之上。政府方面主张，在认定哈佛未能保护犹太学生免受反犹太主义侵害，违反联邦民权法，有权停止拨款。维奇克仲表示，他认为涉及此类的金钱纠纷案件应该交由美国联邦索赔法院审理，而不是帕勒斯法官负责。帕勒斯法官尚未对哈佛拨款案做出裁决，他预计在几周内公布书面裁决。他在另一案件中已经禁止政府取消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川普当日在 Truth Social 发文批评该名法官。川普写道，哈佛案刚在马萨诸塞州由一位奥巴马任命的法官审理，我在还未听到他的裁决前就说他是完全的灾难，他系统性地接管了哈佛的各项案件，对我们国家的人民来讲，结果注定是输。哈佛银行内有520亿美元，但他们却反犹太、反基督、反美国。这一些钱很大部分来自美国，却损害了其他学校、学院和机构的利益。我们不会再允许这一种不公平的情况继续下去。当他裁定对我们不利时，我们会立即上诉并且会赢。政府亦将停止向哈佛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这一些资金很大一部分从未说明用途，这个是我对教育经费公平性的长期承诺。川普政府不会停止，直到取得胜利。